的故事，品音乐的灵魂。你现在收听的是将心比心。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将心比心，我是江胜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室，在彰化的八卦山，算是一个游客中心。对，然后我第一次进来这边，觉得很特别，因为它就是一个每一间都感觉有一些宝藏，有一些艺术的，比如说像隔壁有古琴啊，然后一些金工啊。那我们这次呢，来到这个基地里面的一个音乐人的工作室，那我们欢迎创作歌手曾立新。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立新。Hello，
哇，我上次见到你应该是有一次在那个客家
会，那是会员大会吗？
对对，那个叫做就是一个客家创作者协会的一个会
聚会这样子。对，
然后我就想，哎，好酷哦，竟然有一个这个闽南语的创作者。
格格不入，我说我自己说格格不入。
但是我觉得，因为本土语言创作，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会有一些共同之处，或是一些很想要把自己的喜欢的文化或喜欢的语言让大家认识，这个感觉是一样的。那我觉得很就是想说做这个节目有机会就邀请一些我很想要来认识但是还没有机会认识的创作者，所以就来到了彰化这个地方。那像因为你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发行了一个台语的创作专辑，叫做
邓来咯。
对，然后这张专辑里面用音乐记录了北管文化、庙会信仰，还有彰化一些传统的文化。
对，
也唱出了一些你可能家庭的故事。那这次我想来跟你聊聊，因为我自己的阿台，就是我的
阿台
阿祖吧，
阿祖吗？
应该
是阿公的，
是他是我阿婆的爸爸。
哦，阿婆的爸爸。哦，
对，那他是唱客，就是他唱北管。
哦，真的、哦？
对，但是
八音吗？
八音，对对对，像什么挂金牌。
哦哦，这个我知道。
哪吒下山呐、啊？
哦，罗刹哈山。
对对对对，对、
欸、是这样念吗？罗刹哈山呐、啊，好像应该是这样念。忽然间忘记那个台语怎么念。
对，
okay、
所以我就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了，因为他在我七八岁就过世了。但我还会看到一些他就是我舅公把他留下来的影片，就是他生前唱的，然后我就觉得很特别，因为他可能那时候七十几岁、八十岁的声音还是非常亮，因为我记得那个北管，
他是唱小旦吗？还是唱声？
这个我就不清楚。
哦，好，没关系，就是声音听起来是很粗的，还是就是
很
尖、
很亮、
很亮、
很高。
哦，那应该是声啊，是比较宽阔的声音。
像那个我比较有印象，好像还有什么韩信问卜啊。
啊、哦，有有有。
对对对，那个是我比较不太了解，但蛮想要了解的，所以就来好奇这个你学习北管的一些经验。
哦，
对，那因为像你是六年前才特别搬到彰化这里。
对，我本来是台中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会说到学北管，其实就真的只是一个缘分，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上班族啦，最初其实应该是在九年前，那时候是这一个上班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生活不应该只有工作。那时候很常熬夜，大约做了每天就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常常就是觉得积假积很多天了，然后我后来就受不了，我就跟我的老板我跟他说我要休30天，然后就是其实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休30天，他其实一开始不想要同意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啦，我有想做事，然后其实是因为我没钱，我一个月薪水大约那时候28000嘛，然后我要去30天要去环岛、你知道是一定是不够的，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拿了一把吉他，然后我就开始就是问店家，我就说如果我唱歌给你的客人听，然后你请我吃饭好不好，然后我就去了臭豆腐店啊、酸酸锅店、海产店、有和豆浆店，然后我唱了63场。 Wow. 然后一个月差不多花了15000块，就是经过那件事之后我发现哎、欸，我好像可以唱歌哎、欸。对，然后他其实也让我觉得说哦，我觉得台湾人很有趣而且很友善，那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其实想要做一个纪念、所以我就就是环岛完回来，我其实后来也离职了、我老板很生气，他说早知道不要让你环岛你出去爷爷回来你就是没办法工作了。对，然后应该说是我自己觉得哦，原来我其实一直还蛮想靠近音乐的、可是我之前都一直觉得说音乐应该只是兴趣、我没有想说会把它当成想做的事、那可是因为环岛唱63场真的太有趣了，所以我就就是又算是用募资，可是我不是网络募资、我就是为了做个纪念，所以我就四处去唱歌，就跟人家说哎、你们支持我的音乐吗？如果你认同的话我要出专辑，一张专辑300块、我就花了1.5年的时间筹了大约600张专辑18万、对，然后那时候就做了第一张专辑华语专辑、你想听到的那些、对，然后一做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啊，其实音乐蛮好玩的，可是我觉得我 做完之后我其实觉得我耳朵进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我没有经纪人嘛，然后也没有唱片公司也没有制作人，反正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筹了钱然后找那时候我的录音师是闪灵的 keyboard 手小卷哥、他人在台中，然后我就找他录、我就是这样子反正就硬着头皮，然后就抽到了钱，然后我们就开始录了，然后录了之后就觉得在学习说哦，我要怎么录音，然后怎么混音，然后怎么调整、然后为了学习怎么混音我又听了一堆金曲奖的专辑、然后再回来听我就觉得哇，我的专辑好像很差劲对，然后就是听完之后我就深深发誓，我就觉得我有点对不起这600张专辑预购的人，其实他没有那么糟，可是我就觉得应该是我耳朵进步了、然后我就觉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我因为这样子我就告诉自己我要去学一个我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有这个起因之后，我刚好在埔里看到就是我们黎春元就是现在学北管的乐团的学姐、在表演，她就唱那个小旦唱腔，然后我觉得好好听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学起来然后放在歌里面、然后我就跟她搭讪嘛，然后我就问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来学北管，她说、哦可以啊，就是刚好寒暑假我们黎春元有在教北管，然后我就来寒暑假、就是那是在2017年吧、那时候来学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太难了就是我如果要学这个东西的话我要整个人搬来彰化，然后我就搬过来了、对、就是一个他其实是有前面 一些脉络、就是、对 我好像我也想不到我现在就真的变成一个就是以音乐为职业的一个人这样子、对，我以前都觉得他应该只是兴趣，结果现在就也出了专辑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热情耶、就是为了学习北管然后跑来彰就直接搬来彰化、
其实是因为主要是我那个时候来学北管的时候寒暑假我一开始来学，我一开始对他就是我就是想要学唱嘛、那其实我不知道来的前面5天他就是也没有教你唱、他就是教你打锣操，然后他们在吹唢呐、我那时候觉得妈呀怎么那么吵我真的觉得很吵、然后我其实想说哇这东西我学得下去吗，那其实有点想放弃、然后后来是5天就是算是寒假的课程结束后，然后我们学姐就说哎、你如果要学唱的话你可以暑假来，暑假有1个礼拜，然后我们真的会教唱哦、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暑假再来看看、那真的来了之后他就有教唱，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发不出那个共鸣的位置、对，他其实声音是很高，像比如说像我们就是我们北管的声音其实是很头腔很前面，然后嘴巴要开、比如说像我们唱那个什么三更半夜，可是我们念也是念官话是念3更半夜、所以我这边示范的话它就是这样那个3更半夜呼你听 就是一个很前面的声音，麦克风应该没有爆掉吧，
还好
还可以，
很亮的声音，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共鸣，就是在很头颅然后嘴巴要很开，然后那个东西是我最初听到学姐在唱那种，这种就是小旦的唱腔，因为我们学北管它有不同的角色嘛，就是像生旦净末丑这样子，然后就是大花是那种就是像关公那种，就是关就是豪迈的人，对，他们讲话就抽抽，对，那种就是可能就是大花，然后老生的话是比较像是文官的那种角色，然后如果小旦的话就是可能是未成年的那个女孩子，那小生也是未成年的男孩子，所以像我刚刚那种音色就是又靠就是比较偏小旦的唱腔，对对对，然后可是就那时候就觉得哇，我觉得这东西太有趣了，然后我想要把它学起来，然后放在我的歌里面，对，所以才有前面这么多，对，反正我就是一个可以说很冲动的人，而我之前有跟那个拍谁少年的就是吉他手，我跟维尼，我有跟他上课，比较像上创作啦，然后就是维尼他说哦，你就是一个戆大的人，就是好像也没有后顾之忧，我就想我想很简单啦，因为我搬来彰化，我觉得我就是反正我是创作歌手嘛，我全台湾应该哪里都可以去吧，而且我去日本也可以吧，然后去哪边都可以吧，所以我就觉得从台中搬到彰化其实没有很远，可是来到彰化之后我就想说那应该没什么关系就来了，对，所以就我觉得你刚刚有提到说我的专辑其实想要呈现是我这几年的生活嘛，那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大偶像是声响老师，老师是我的大偶像，然后我就觉得声响老师写歌很像纪录片，那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就觉得他在美浓都可以写歌了，那我觉得我搬来彰化好像也没什么，而且他其实会把一些地方的音乐性就是写在歌里面，对，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我就是很踏实的把这五六年的生活，然后一首首写在歌里面，包含就是歌词的一些就是我看到的内容，或者是说我学到的北管，那看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呈现在这张专辑。
所以把传统文化就是音乐的元素放到这个现代的流行音乐的风格里面，那他这样子的就是结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就是你在做这张专辑，
我觉得比较困难应该是 Pia 吧，是我的制作人 Pia。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很难搞的创作人，对，就是不得不说，我觉得 Pia 还算是有耐心，就是像我有时候都有一种莫名的直觉，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非常直觉。像是我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做《听阿公》，就是《听阿公》是写我阿公的歌嘛。然后我其实这辈子我没有看过阿公，我阿公在我爸爸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应该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人。那其实我学北管，我来彰化，我2018年搬来彰化嘛，然后我学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我只是学唱曲而已，可是北管就是人很少，你只要是年轻人，就是哦，你清楚会塞哦，他就是觉得你好像可以学，他就开始塞东西给你，就是哦，你就是哦，你可以打操哦，可以打锣，然后那接下来哦，你要开始要打通鼓了，然后我都觉得我还没准备好，好像就要硬着头皮学这个东西，对，然后哦，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学嘛，可是我学我很挫败，我想说打鼓，我想说我的一个吉他手，拍子一定是没有问题，对，然后就是吉他，就是想说两只手应该是还可以吧，然后当我在打鼓的时候，就是俗称俗这龙宫，你可以掰卡够，就是我们打鼓是嘟噜轮的嘛，可是我打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就是听起来是非常不顺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天哪，我其实。甚至我那时候师兄跟我说：“你哪不一定爱把这把这学起来啦？你如果不学这个，你还有其他可以学啊。”然后我就只是有一点不甘愿，其实也有点想要放弃，就是很挫败这样。对，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遇到那个就是清明节，然后知道我阿公就是 可是我们清明节就是要拜拜嘛、嗯、那阿公在神明厅的那个照片、嗯、有一张在那里，然后我就跟家里人聊天、嗯、我就问姑姑说哎、欸，阿公是什么人，然后姑姑就说你阿公很厉害呢、啊、我想说、啊、是多厉害你介绍一下嘛、嗯、他就说你阿公哦、喔，会要打鼓，我说哦会打鼓哦、喔嗯、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阿公是在那个庙口当老师，然后教朗塞的、哦、就是舞龙舞狮的振兴社打拳那种、哦、然后教他们 打鼓这样子、嗯、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忽然间很来劲，我就觉得，然后他就说你阿公是中破塞，然后我想说可是想一想我不会猪崩，对，我就是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在我的困境里面，就是像是写一封信给阿公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对话，写在歌词、嗯、阿公你敢知道你的查某孙哦是真打拼，然后就是我就写到阿公你在什么在庙口在教鼓、嗯、然后我现在就说我在庙口在学鼓，就是他以前是在教鼓，我现在在学鼓、嗯、
对对对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有一个对比性，然后我们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把他这首歌写出来，然后其实要进录音室的时候有一个蛮好笑的事，就是那时候制作人 P 啊，他就讲说哎、欸，明天要录音了，你缺了什么东西跟北管乐手敲好之后把乐器带来，然后我就心中有一个直觉告诉我这首歌里面一定要加那个朗塞的大鼓，因为我阿公是打大鼓的啊、哦、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有那个声音、哦嗯、很美妙、嗯、我是这么想的、嗯、然后我就赶快很临时明天要带去台北，我就今天赶快去南瑶宫，就是庙的振兴社、嗯、然后刚好认识社长，我有他的 LINE、嗯、我就跟他说嗯，那个大哥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鼓，因为我写了一首歌给我阿公，然后这首歌我希望有那个鼓声、嗯、然后我其实跟那个大哥只有见一次面，他是社长、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孝顺的孩子有福气然后他就让我借那个鼓、喔嗯、然后我就把他搬去台北，然后搬去台北的时候、哦、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制作人都已经跟那个编曲老师也跟我的北管乐手讲好、嗯、就是要什么椰子弦啊，什么和弦啊，什么什么、嗯、有什么乐器都借了、嗯、然后结果我熊熊拿出那颗大鼓的时候他傻眼然后 PI 就说你这颗大鼓要干什么，我就说哦这首歌要加这颗大鼓啊，他说那你这颗大鼓要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候 PR 就想说你不知道，他还重复一次你这首歌要放这颗大鼓可是你不知道要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嗯、对，然后我在想怎么还没有生气对，我就在想他应该要生气了，要临界点了、嗯、可是好像还是也还好，然后因为我就在那边跳针你知道吗、嗯、这件事我跟维尼讲过，维尼说你就一直在那边跳针耶、欸，你就是在那边就很像老灰啊这样，就跟他说可是我阿公是打这些短够、欸、这首歌没有这个声音会很可惜、对，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北管乐手，我就说你会不会打那个朗塞的那个、嗯、还是打拳的那个振兴社的鼓、哦、他就说哦可以，然后后来就是叫他试试看，就是可立可放下去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录进去、嗯、对，然后其实没有想过到最后出来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因为这首歌到最后就是有振兴社的大鼓声、嗯、然后还有那个我学通鼓的那个通鼓声，虽然不是我录的，因为我平常出阵还可以啊，可是如果要进录音室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乐手老师、哦、嗯，对，可是就是就可以感觉上，虽然这辈子我没有遇到我阿公，可是在音乐上面就是里面有我阿公的大鼓声、嗯、然后跟我在打的通鼓声的一种交流跟对话的感觉、嗯，就我觉得蛮、哦、好玩的。
对，那因为我还蛮好奇说在录音的时候，因为通常学北管或是传统音乐比较不会听 click 吧，
哦，因为那个北管乐手他以前是国乐，
哦，
国乐底，
所以他是
就是因为其实来说、哦、应该是这么说啦，说真的我自己录音的话我也不敢找我们曲管的师兄师姐、哦、就是因为
那个困难度
有一个状态是的确他们没有听 click 的习惯、嗯、你反而放 click 他会就是乱掉，
不习惯、嗯、
对，然后再来一件事情是说我才发现 我也是学北管之后、嗯、这件事我纠结了大约半年以上，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些人拍子这么不稳， 然后可是后来我的师兄就是跟我说，他说你真的不知道北管你不能就是用节拍器这件事吗？然后我实在是不懂。嗯，对。可是当我真正就是开始又更进一步的去厘清什么乱弹戏，就是我们开始演戏跟唱戏之后，哎、我才发觉其实北管的就是应该说是乱弹戏它的音乐就是北管。对。然后北管是后场嘛，北管是后场音乐、它就是在搭配然后前场乱弹戏的身段这样子。对。所以有些时候是比如说我今天是假如我今天是一个武旦，就是我在骑马然后我在走路、然后走走走走走，然后我就突然间那个我的马掉了，然后什么的还是什么东西掉了、然后那当下锣鼓不能停啊、你就是要一直揍一直揍一直揍一直揍，然后等到他把东西拿起来然后到定位之后然后你才停啊、对。然后就突然间或者是他突然间有什么一些临时状况、就是有人说后面还没准备好，然后他可能会 cue 我们说你动作再慢一点，或者是他会跟前场的讲说你动作慢一点，所以当他突然走慢的时候我们的速度会慢下来。所以其实我们北管的音乐其实是蛮就是配合我们那种乱弹戏的身段、然后我才理解说哦，所以我不能用节拍器、那种就是很制式的速度，我不是一整首歌，因为北管的话、它其实是一出戏、
对，
你要用一出戏的角度然后来看待这样子的、乐种这样子。
那因为北管它算是比较热闹的音乐、那要怎么放在流行音乐里面这样的结合，就是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是觉得还好啦，我觉得最困难应该也是就是我们制作人不是应该是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北管很热闹没错。像我有一首歌叫做专辑有一首歌叫《宫心酥》嘛、那首歌是写给妈祖的、然后其实在最初我都一直跟 Pia 说这首歌一定要加唢呐，可是其实 Pia 他有他，我觉得他在音乐性上蛮专业的、他有他自己的就是觉得好听的一个标准在那边、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是跟编曲老师衡量过之后，他们就是用 Bossa Nova 这样子的音乐元素嘛、就是来做妈祖的那首歌、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他一直要说服我，他说你这首歌你就不要加唢呐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塞呢，他就觉得为什么不行，我说因为你如果有去看，你有去看过出阵吗？或者是绕境大甲吗？白沙屯吗？绕境没有，有机会你去看看，就是你会看到妈祖出来前呢，他前面会有叫前吹，他一定有唢呐带路、就是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老人哦，他妈祖没法度，他也不大可能就是点点的、就是他不可能静静的走在那个路上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他强调，我说不行，你一定要有鼓吹的声，你一定要有吹唢呐、那这样妈祖婆才会出来啊，那你如果没有唢呐的话妈祖婆绝对不会出来、对。然后后来 Pia 就是那边讲，他说那不管怎么样，他就说那你唱歌的时候不能有唢呐，我说没关系，有声就好对。所以后来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协商，因为他很 care， 就觉得他觉得唢呐破坏性这么强、就是如果我同时又唱歌会把那个律动感整个打掉、对。然后我就对啊，然后也是这样子互相协商之后，他就想说那不然他就放 intro 跟 outro、对。然后他就会变成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来来回回，
就是要在文化性跟音乐性，
对，没错，
这样子去协调。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两个还真的没有吵起来。可是后来整个专辑都做完之后、其实我有一次跟 Pia 有聊到这件事，然后 Pia 说，其实我们两个是互补，你有发现吗？就是因为我的是文化性嘛，那我有坚持的文化性，可是他有坚持的音乐性、所以我们其实至少不是音乐性跟音乐性的那个打架
啊。对
对，但是其实后来也没想到说宫心酥播出来就是做完之后就发现蛮有趣，他放 intro 跟 outro 就很像妈祖婆就是要路过你面前，然后那个唢呐就来了嘛、然后就是你就是 妈祖路过的时候，因为我歌词写到Bobby 君心态更空，然后什么探短集，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像我自己在跟妈祖讲话，就是祈求一些保佑我们的话这样子。然后讲完之后呢，就是最后 ending， 然后还有 一段唢呐声，就很像是妈祖伯离开这样子。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而且。其实之后有几个老师，像之前有董事长乐团的军董，他们也好奇，他说：“欸，你们这个编曲是怎么编的？”这是大家最好奇的一件事。然后我们就说：“哦，我们有两个编曲老师，对，就是如果是北管加流行的那种，因为我们专辑里面大约有四首歌是同时两个编曲老师。”就是有那个北管的编曲老师跟流行编曲老师，对，他们就是两个老师，然后帮忙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把它混在一起，对对对，然后就是一开始就是 PR 他去做一些判断，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可能要两个老师来帮忙，然后就是最终的决定还是 PR 这边他会做一个完整的决定。
哦，
对，
所以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你学北管的一个成果发表。
我觉得可以说是，
然后甚至有一首歌就叫做学北管，然后里面有很多北管的名词。那如果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北管音乐，不太了解的可能年轻人或者一般人，那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北管是怎么样的一个音乐
啊？我会觉得北管的话，我最常跟小朋友讲，因为我有时候会去教小朋友北管，我就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北管，他们说不知道嘛，然后我就说那你们知道妈祖伯吗，他们说哦知道、
哦、
然后就是比如说妈祖前面，然后就是热闹的，就是有崩钩吹然后打锣操那种，就是比较热闹的是北管这样子。
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印象，因为我在那个我阿台的影片里面看到，因为我舅公有稍微访问他的影片，他就说
好可爱哦
对，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然后包括你什么时候会需要去唱这样子，然后他大概说神明的生日啊，
没错，
一些婚丧喜庆这种， 对，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去了解到这样子。
你阿台应该是算是民国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他有跟到那个浪潮吧，因为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北管是流行乐，就是台湾的流行乐，好像是四五十年代那个时候。
对，他说因为那个光复之后，
对，
大家人他说其他人都在学打拳，然后他不喜欢跟别人打架，
对，
他就去学北管，那时候叫做子弟班。
对对对，朱德朱德，我们团也是子弟团啊。
哦，
对，他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一种是子弟。职业的话就是他就是靠这些专家嘛，就是靠这个赚钱，然后子弟的话就是你有其他正职工作业余这样子。对，所以你阿台是子弟哦，他有讲他是哪一个乐团吗？
我不知道但就在
没有访问到，
就在南庄，在苗栗南庄。对，
好酷哦，对，应该查得到，感觉可以查得到是哪个乐团。
对，应该可以知道说他是哪个老师教的，然后因为我记得可能他的老师也有在新竹啊苗栗这样子都有在教这样子。
對，
那因为像你发这张专辑的之前，刚才讲到2017有发行过另外一张，
对，你想听到的
华语的专辑。
对，
那是有点，我觉得还蛮，这是一个还蛮励志的故事，就是刚才你讲到说就是慢慢的从一个上班族，
对，
然后开始有点像就是没有顾那么多，就直接来开始做，然后
对，
然后
其实我
而且现在
就是做中学，一边做一边学，
而且做出还蛮有成绩的。
那
我觉得像现在这张专辑跟另外一张专辑，就是这张专辑变成是以母语来创作，
对
对，那心态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是说你觉得制作母语专辑比较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做台语，可是 应该说是我就是在做完第一张专辑要做第二张专辑的差不多2017年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请到文化部一个计划叫青年村落文化行动计划，然后有跑去埔里住一年，然后有那时候其实也想要摸索自己可不可以用音乐，然后有一点像是社区营造的方式，因为我以前的工作的关系，我那时候就跟老板吵着说要环岛，那时候学到的工作就是社区营造，我就会跑去农村，然后跑去社区，然后跟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之类有一些互动，那我就想说可不可以带着他们写歌，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做了一张 EP， 然后就是有一首歌就是我唱了台语之后，我也是录完台语歌，然后有一天我在听那个歌，我就觉得哎，好像我唱台语歌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以前就是我台语很差，我本来就是一个台语不好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觉得我的台语的溃靠就是比想象中的好听，然后我就想说那下一张专辑好像可以来试试看台语，然后后来有一个想法是说因为像我这张专辑就有点像要记录这几年的生活嘛，那很简单啊，你看我八冠我苏乡苏这龙宫台语，他们就讲台语，然后我去庙会打工，那庙会来的天文岁主记海尼，所以拿龙宫台语，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去告别式打工，对，所以我去做告别式打工的时候，他们也在讲台语啊，
对，
那你整个都在讲台语的那些环境的话，我就觉得这些歌很理所当然就是写台语歌，我只是照实呈现我的生活是什么，对啊，如果今天大家都讲台国语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会写华语歌之类的，对，可是就真的是刚好
这个环境，
对，所以我就觉得也没有刻意或者是不刻意，可是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台语不好的人，那我为了要写那个台语歌，就是我就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我就是想说先写一写，写完之后然后就写得很浅嘛，然后我就找我年轻的师兄，我请他先听，反正就是他主持人都说台语说大汉的，然后我就想说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彰化不会这样讲，我们彰化会怎么讲，我说好，那不然我能改我就改，改完之后呢就是这个词我改了一遍，我又跑去问一个之前也是学北管认识，他是那个台语的国小老师，对，然后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词这个字我是不是怎么样用比较好，或者是他会建议说你会不会用什么词会更文一点，或者是更就是更地方或者是传统
这个味道，
对， 对，然后就是我听他完之后我又把这个词再去问那个软剧团的台语顾问，对，软剧团他你知道软剧团这几年一直在发展地方嘛，有点像田野调查，然后有一些台语的作品，对，然后他们的那个台语顾问就是会帮忙把一些文学啊，然后或者是把一些词啊写得更道地或者是很俚语的东西，就是他来讲这样子，对，然后我给他看完之后最后一关我会再给那个师大的助理教授吕美清老师，请他帮我，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录 demo 前我会请他听一下，就是不是录 demo， 应该说我的工作带我给他听，是录音前我会请他帮我听，然后他会听了我的歌，然后看我的词，他会建议说你这个比如说像我有一首歌叫跨老恋，就是看热闹嘛，我那时候就想要写一首庙会的爱情，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想要写一个那个心来的蹦蹦跳，就是蹦蹦跳嘛，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妈聊这件事，我妈说问你怎么说啊，然后我就问老师，我就说我可以想讲说醒来蹦蹦跳嘛，然后老师就说没有，台语没有蹦蹦跳这个词，台语只有噗噗跳，他说你可以醒来噗噗跳，然后我就想好，那我就写噗噗跳，可是我发觉不对，因为那首歌我有跟那个阿基饶舌歌手那有个 rapper 嘛
合作的，
对，然后那个 rapper 你叫心来的噗噗跳，噗噗跳跟蹦蹦跳那个蹦的力道还是比较有力道，
对对对对，
跟那个噗
对对对对，
就噗就是有点破掉的感觉，对，
气音的，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要联络那个老师跟他讲说我觉得男生的关系还是需要用那个蹦蹦跳，可是因为他刚好我们那时候要录音咯，然后我甚至到 就是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后面有几首歌，我每次就是要录音前，然后是每次一进去，然后 Pia 就问我说有怎样有消息了吗？所以要怎么念吗？我说哦，就是老师说要婆婆跳，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就觉得，可是阿金念婆婆跳怪怪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联络不上老师，我们就决定了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想说好吧，那就是请阿基一样念蹦蹦跳，然后我们就写 B O O M。可以吧，我们就是前面是啊心来的婆婆跳，就是心脏的婆婆跳的意思，然后后面就是蹦蹦跳 BOM， 就是变成英文唱英文可以，就是然后老师知道说他其实一度有点说啊你这样是有点套假波，他觉得然后可是其实这件事我后来有一个理解了啦，因为我也有跟其他有在关注台语就是语言母语这件事的朋友聊，然后我一个朋友讲说，他说其实你这样没有错，就是他觉得语言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你就是选择的问题而已，
对，
可是很多人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错，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用，对，那种才是问题，
对对
对，
对，
然后可是他就说像我现在这样子，那我后面就很明确，就是我后面唱英文啊，那就没有问题。他觉得只要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说明跟解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啦，就是比较可以理解。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可能美清老师他就是会觉得说，我们语言就是你就不能以讹传讹，所以我们没有以讹传讹，我们前面是唱正确的唱婆婆跳，然后台语是这样念，然后字是怎么写，然后后面是蹦蹦跳。我们唱英文，唱英文，对，就是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在面对语言这件事，哦，我真的是觉得我做这张专辑，我觉得我的台语应该是有大大的进步，对，就是包含就是每个字，然后想说要甚至旋律，就是像
怎么唱这样子，
就是因为老师很在意会不会导音这件事，
对。
对，然后其实我有时候其实有一个东西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是因为我之前有一首歌《听讲》，就是有去年前年了拿到原创乐大奖的佳作跟现场演出奖嘛。对，然后那时候已经要进录音室了。录音室的前一天，我又在那边纠结，然后 Pia 也在那想说，他说没关系，你讨论好再好就好了。反正因为 Pia 就是我后来跟 Pia 的默我们的分工很明确，就是文化跟语言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对，然后就是音乐的部分就是交由他来决定这样子，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个杂包孙嘛。查某孙就是孙女嘛，对，然后在听讲这首歌我们要进录音室前一天，我还在纠结查某孙啊，因为我们每次这是你查某孙的生活，这是你查某孙，然后我里面有大约六七个查某孙，然后我本来是这是你查某孙的生活，曾经有被那个吴雄老师，因为他那时候吴雄老师是他会看那个词嘛，然后听我们的歌给一些建议，他就说查某孙，这是你查某孙，他就说女人顺什么，他说你这个不是孙女的意思哦，你这是女人顺 哦。然后可是我这件事我就在想说如果要让歌曲有变化的话，好像是这是你查某孙，查某孙的生活，就是让他有一些
变化
是有趣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纠结说我到底是要讲求正确性吗？如果正确性的话，我每个都唱查某孙，查某孙，查某孙，我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对，然后我就问了董事长的吉董，我就私讯他，那时候也是运气很好，就是认识了吉董，然后我就私讯吉董老师，那可不可以请教你，就是你在音乐性跟那个正确性，你会选择哪一个
讲话的方式，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比较讨假波，我说什么讨假波，他说通常呢听众第一次听到的就是给他唱正确的，然后后面呢你稍微给他变化一下应该还好，可是他又跟我讲说，哦，我这个不负责任的语发言，对，可是他就说这是他的做法，让我参考看看。
就第一次听到，然后你就知道那个词是什么，
对，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后面就可以稍微变化。然后后来呢，我就这件事赶快就是隔天要录音前，我们在路上我就跟 Pia 讲，我说，哎，昨天吉董跟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说哦好，那不然我们照基董的这样讲好了。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次唱杂波孙，然后第二次唱杂波孙，然后 Pia 就说嗯，那第三次我们再唱回来杂波孙。哦、所以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其实真的很小的东西，可是你光是问说你这里要怎么唱，
对，
就会觉得这个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对啊，你当然你也可以不管不顾啊，就
是、
其实最初我的版本好像都是唱杂波孙，对，然后后来是武雄老师说你这样不对、啊、这个意思听起来是我不懂你在唱什么、嗯、对，然后真的是因为老师他觉得说他听不懂、嗯、所以我才觉得好像要把它唱对一点、嗯、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做音乐就这样子，它就是会卡在一种你到底是希望就是就是比如说是它有传承的意味在吗、嗯、对，然后还是说你还是要让它的音乐性强大一点呢、哦、对，可是这件事我也在我最近就一直觉得很烦，就是像我就觉得华语好像都没有这种问题，你华语怎么倒来倒去都没
有关系，华语以前应该也有注重、啊、可是最近好像比较
没有啊，你看财神刀财神道，财神道，就是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唱成那样、啊，可是这首歌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长这样。
财神道要唱财神道
之类的吧？对，可是，哎呀，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就是也许换个角度想啊，就像那个有一些老师讲的，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嗯、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唱，可是我们就是为了他的音乐性有一些选择就是都是好事、嗯、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概念啦、啊、也不要说就是为了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讲，他就说你如果要全部都跟念的一样，那你就去朗诵就好了、啊、你为什么要写成歌、嗯对，可是这比较偏激的说法、啊、可是他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就所以我就觉得又慢慢的释怀一点，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嗯、真的有的音乐你还是要稍微就是有时候就是稍微有一些变化跟转音它就是会很好听。
嗯就像有时候比如说我也是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嗯、想要让别人听得懂，所以就必须要比较接近像讲话的声调，
可是有限制住你的旋律线，对不对？
对，但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就是那个语言的味道嘛。
对、嗯、
对，然后但是我有听到还蛮多的创作者是可能先有旋律再来填词的，那很容易就是比较容易听不懂。
可是我有一个，我就听一个语言老师跟我讲过、嗯、就是也是蔡文老师，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如果导音那就算了，因为你不要让人家听起来是另外一种意思、
嗯、
对，如果你今天是完全导到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大家就会误会成另外一件事，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失去了你写这首歌的一个状态、对，那我就觉得 哦这我倒是可以理解啦，可是就是就像你看那个之前什么你存在深深的脑海对，也是类似这种、就类似这种状态嘛，可是就是可是的确我觉得在母语这方面好像就是这几年大家比较严谨对，就是听众也很严谨，
很容易有那个
大家都在
纠察队，
大家都在抓漏对，那个叫做台语警察对
对，那我们来聊一下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是跟家人有关的，比如说这个刚过年嘛，那个
对，
那首歌叫做它就是除夕，
高迷，
它是除夕的意思嘛，
对，除夕，
嗯，然后还有这个月娘，
鬼牛，对，
嗯，乌面三妈，这个是什么？
乌面三妈，嗯，对，
它这个像我蛮好奇，就是除夕的这首歌是在讲跟爸爸的
争执，哦，他讲的是赛歌
啊，赛歌，
起婚叫，你知道吗？
哦，不太知道。
对，你不知道赛歌，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一家子儿咕咕叫》？你有机会可以去看。嗯，他就是讲赛歌。台湾有一种文化是赛歌文化。嗯，而且我会讲赛歌，那是因为我爸就是赛歌、就是，我爸是、哦、就是赛歌手，职业赛歌手。哦、对，他就是我小时候我就看到我爸爸会去养鸽子，然后会定焦毒啊，就是盖鸽舍，用木头。嗯，就是木盖一个木屋，然后鸽舍，然后做
养很多鸽子。
就我们顶楼之前有养很多鸽子，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哦，我觉得我爸是歌王，不是唱歌，是赛歌
训练。
对，就是他真的是歌王了，就是他之前，在很顺的时候，真的是有什么上千万啊那种。
哦，
对，就是赛歌。对，然后可是为什么写这首歌，就是因为我们家也不是说后来就慢慢掉下来了，就是赛歌这一块。对，然后其实我是想要写一首我爸的歌。哦，会这样子念头是因为我就是发觉前两三年吧，我就很容易跟我爸吵架。
嗯，
就是我们两个见面聊没几句就是吵，他就会觉得说你这应该不好啦什么什么。哦，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被起婚叫我们就是互相伤害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想到我曾经就是看过一部电影纪录片叫日常对话。
嗯，
然后那个导演他就是他妈妈是同性恋，他其实想要知道他妈妈的状态。他就想说不然他来记录看他妈妈，他就想说也许会有改变什么。
嗯，
然后可是他也说其实到最后还是没有改变什么，可是他有比较知道他妈妈为什么会做出一些事情，或者是为什么会说出一些话。
嗯，
他比较可以看淡这件事情。
哦，
对，然后这件事就是让我有一个印象。
嗯，
所以我之前在想说我要做专辑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还是我来试着写一首歌来写我爸。
哦，
然后我就因为我喜欢做田野调查，我其实在写每一首歌之前我都会去做一个田野调查。所以我就开始访问我爸。
哦，
对，然后我就从台北，因为我爸就是我姐姐是住板桥嘛。然后有一阵子我有去，我爸就说你要来搞我载不，然后我就帮忙从板桥，我去台北录音的时候我就把板桥载回台中这样。
嗯，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访问。
嗯，
我就说哎，你为什么会开始起婚教，然后他就说哦，他是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家里没有钱，然后刚好有亲戚他们是割会的。
嗯，
然后就请我爸去帮忙装那个饲料，鸽子饲料。然后他就开始哦，所以他其实12、13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鸽子。
哦，
然后就刚好就是割会的老板他们小孩没有人要养鸽子，所以他十几岁他就被叫去帮忙养鸽子。
嗯，
所以他就说哦，原来他是真的这一辈子他养鸽子不是运气。欸，很多人说赌博是运气。对，那赛鸽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爸他也是真的是有实力啦，因为他真的就是从十几岁然后到大了。
嗯，
然后后来他是养鸽子之后，然后也得奖，也有得几次冠军。
哦，
对，可是就是从陆飞变海放了之后，他那个技术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层次。对，然后我爸那块就没办法找人家研究。嗯，然后后来这个赛歌就是没落下来这样子。嗯，对，
哇，所以那这首歌变说它有点像你跟爸爸的关系就变好了，因为这样子的对话。
其实也没有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就是我比较可以知道说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因为我的工作也不是一般的工作嘛。
嗯，
所以他应该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会做音乐。然后我其实也想一想。对啊，因为我爸曾经跟我说他觉得他赚了那么多大钱。嗯，说真的他赚不来那种一个月两三万的小钱对，可是这个就很难讲啊。对，就是我可是我已经经过那一次之后我比较可以理解他。
嗯，
对，可是我们就是还是会吵架，可是没有像之前这么的频繁。
嗯，
就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不见得说关系完全好。因为个性这个东西是你不会因为访问完了之后他个性就改了吗？没有，个性还是一样，
只是会了解一点。
对，你就比较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嗯，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他的想法之后你就会去避免跟他起冲突。对。
哦，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某个角度上来讲他有稍微比较知道，也稍微比较尊重我在做音乐这件事。
嗯，
对，然后我自己的话也比较不会去呛说。我现在也是蛮认同他的确是一个歌王，因为他靠养鸽子20-30年。
哦，
对，就是应该20几年，他至少20几年是过得好的。所以他事实上是个歌王，
蛮厉害的。
啊，可是他只是后面的几年掉下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只是相较比较不会理财不然他是个歌王是没错的、啊、对对对、嗯、这个是我后来对他的认知啦、
哦、这张专辑里面有蛮多种曲风的，像尝试了跟饶舌的合作啊、
嗯、
然后有跟客语的合作、
嗯、
还有爵士啊 Bossa Nova 或是 City Pop 的曲风，有没有 哪一个曲风你觉得特别的挑战，或是你在跟某个人合作你觉得很特别的经验吗？
如果说就我觉得有一个惊奇感的是像跟陈飞、
嗯、
我们合作鬼牛那首歌、
嗯、
就是那个时候我大部分我自己的歌都差不多要录完，其实我的专辑是一边写一边录一边写一边录，我不是全部写完再录、
哦、
然后只是 PR 就会跟我说，他说哎、欸，最近差不多要弄什么歌咯，啊你那首歌到底好了没，他算是有耐心的他就在等我完成它、
嗯、
然后完成它之后丢给他，然后他会再看这样，然后那时候是鬼牛我蛮快就写完、
嗯、
其实我写李高米写很久，就是包含访我爸、嗯、然后后来他那首歌我又改了两三个版本、
嗯、
很多次，对，然后可是我写鬼牛我写很快，我写差不多就是从发想然后到写出来差不多两三个小时的雏形就差不多就长这样了、
嗯、
对，然后只是那时候 Pia 就觉得说哦你的音乐就是不会不好听，可是他怕说就是就差不多长那样、
嗯、
所以他就觉得应该要试着跟不同人合作看看，让他有不一样的火花、
哦嗯、
所以他就把我的那个段落丢给陈飞，他那时候刚好遇到陈飞吧，就问说有没有兴趣、
嗯、
然后他丢给陈飞之后呢，陈飞听到他就说好啊，然后答应了之后他就直接回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觉得我觉得客语是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他的客语变合音，我觉得很有趣、嗯、就是好像我的合音部变成客语、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这首歌也可以长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是蛮惊奇的，就是、
嗯、
其实这张专辑蛮多地方真的是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词曲可能就是比较很赤裸裸的这样子的一个、
嗯嗯、
可能骨干吧、
嗯、
对，可是只是想不到当陈飞丢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长这样，然后后来 Pia 听到说还 Pia 说我也想不到这首歌会长这样、
嗯、
可是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
嗯、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整个最后完成就是那时候录音的时候我们还特别跟陈飞挑同一天嘛、
嗯、
然后虽然我们没办法同时因为录音室的大小关系、
嗯、
可是那时候进录音室的时候 Pia 还特别跟陈飞讲说你就想象立新站在你对面然后你对他唱，然后那个 Pia 也是跟我说你就想象陈飞在你对面然后你们是这样一起唱那个、
嗯
就是鬼牛啊鬼牛，对，我们就是一直在唱、
嗯、
就是到后面比较高昂的地方、
嗯、
我说好好我们就是这种感觉，我说好就是最后成为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就变成说好像你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些蛮多意外的收获或是惊喜、
嗯、对、
嗯、
对，就是应该说是像如果我自己在做的话我觉得我的曲风应该还是偏就是比较平常会看到的就是台语流行民谣这一块的曲风、
哦、对
对，可是经过了 Pia 的塑造之后、
嗯、
然后他跟编曲老师讨论、
嗯、
结果他们出来的风格就真的蛮出乎意料的、
嗯、
因为其实如果回到最初我跟 Pia 谈合作就是我们才要提那个就是申请说、欸、我们想要申请补助、
嗯、
然后来申请就是看能不能有更多经费来做这张专辑，然后那个时候我跟 Pia 第一次面对面我们是连友、
嗯、
然后只是因为我刚好看到 Pia 他说哎、欸，我今年不提案然后有没有谁要合作的可以找他、
哦、
然后我才想说哎、欸，我好像一个礼拜前我才在网络上说我今年想要找算是公司合作、
嗯、
然后看因为你如果要提那个补助的话他要公司，
对对对，
然后你才可以去提补助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刚好我有这个需求然后 PR 提出来然后我们就约见面、
嗯、
然后 PR 那时候问我说你觉得现在这么多人在做北管，然后如果你要做北管的话你的差异性跟别人是什么，然后我就说、
嗯、
欸我是女生我可以唱淡腔， 对，小旦唱腔。可是你看百合花一说他也是唱旦腔啊，小旦唱腔、嗯、然后就觉得哦，我有跟他说很多人玩北管就是因为北管有一支唢呐嘛，唢呐很凶、嗯、所以他们就用重金属就是、哦、电吉他啊，然后鼓贝斯，然后去把唢呐压下去、嗯、不然就是衬托它、嗯、就是让它更热闹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屁啊他就讲一句，不然我们拉丁加北管好了。我说哈，我说那是什么、嗯、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说好没关系啊，那你怎么说不然我们就做做看好了、嗯、拉丁加北管、嗯、我也不知道会做什么事。然后结果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出来这张专辑嗯，就是做出来真的是跟我之前想象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嗯、对。而且后来我遇到一个电台主持人，他有讲说、嗯、他觉得哎、欸，我觉得你的音乐有感觉出就是比较偏女生，就是这张专辑就是跟其他做北管的啊，其他做北管的都比较 man 嘛，然后比较男生那样、嗯、可是他就觉得说我们这张专辑就真的是比较女孩子气的
气质。嗯，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像是有一些差异性、嗯、至少有点。
我看到专辑的那个包装也很特别、嗯、它是一个窗花吗？
对对对，它是窗花。因为我们设计师是格莱美奖得主李正汉嘛、哦、嗯，小约翰。然后其实那时候跟小约翰谈合作，他就跟我讲说找他合作可以，可是他就希望就是要再报格莱美奖、嗯、我说好啊。所以我们这张专辑也是就是今年要提明年的格莱美奖、哦、对对对，就是所以他那时候就很认真的想说他听了我的歌之后，他就觉得他觉得他本来以为我只是北管味应该没那么重、嗯、可是他听了整张专辑他发现不对，我这张专辑其实北管的成分
元素
很重，而且很文化、嗯、对，然后可是又流行、嗯、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他想要让大家一眼看这张专辑就可以觉得说哎、欸，这样就是这个孕育我台湾就是传统文化的地方是在哪里、嗯嗯、然后他就是以黎春园的窗花，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整修嘛、嗯、我有拍照给他看，然后他就看到黎春园的门有一个窗花，他就把它就是延伸做专辑的概念，所以我的转来的路也是在这个窗花里面、哦、对。然后他就说、嗯、你这样看过去的话呢，就是彰化呢它就是一个传统味很重的地方，所以就是很明显的传统建筑、嗯、然后歌词本就是彰化是一个小镇，所以就看过去就是彰化小镇、嗯、然后还有山、哦、对、嗯、山就是八卦山这样子、哦、类似这种概念。对，然后其实他也有希望说，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每天在这边生活嘛，所以一眼望过来的话专辑封面看起来是晚上，然后光碟就像是月亮这样子
的、哦、
对，然后打开的话就是清晨，然后就是整个打开就是白天、哦、对，它其实是有这样子的意味在。
对
对，
而且跟你的就是主题性就是很符合。
嗯，我后来也觉得他其实小约翰有一次跟我聊，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们十几年的朋友、嗯、对，我只是想说、想不到他刚好得到格莱美奖，然后我刚好也要做专辑、所以我们就很幸运了找了小约翰来合作。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其实有一点他就说，他说像我齁，我都是创作都很直白，他就觉得这是他的感觉上他好像不是很满意，他就说哦，像我都只能创作的很直白。然后我就说哎、可是你没有发现吗，我的歌词也都写得很直白，反而因为你这个这么直白的创作就是封面其实跟我的那个整个专辑的歌词啊整个歌还蛮搭的。哦，对，而且他那时候我本来看到他的图的时候，我说你这会不会看起来太复古，我说我又不是国乐的专辑，然后也不是就是非常传统的专辑这样子。然后他就讲说不会，你放心，等我做出来就是很现代，
现代感、
对，就是虽然很复古可是又很现代，我觉得很猛，
真的。
对，他那时候做完之后就觉得对啊，你就是看起来传统味很重，可是就新旧交织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才在这个色那个中间的色片上面其实是有一点加一点霓虹灯在这边、哦、这是我觉得很可爱。
对，真的。
对啊，
我自己有一个比较 好奇的一首歌，在专辑里面就是有一首歌是叫做最后一场
哦，最后一场，
对，然后因为它是里面比较少数就是伴奏比较简单的歌曲，
对，
然后我自己听的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虽然我不是非常了解歌词的意思，但我蛮想要知道说这首歌大概是要送给谁，或是说他在讲什么。
他讲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场，对，因为我会去做告别式嘛，就是我本来做告别式的时候我很抗拒，我想说我一个创作歌手，我做告别式的时候是我刚搬来彰化的时候，可是其实我没钱，然后毕竟要生存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已经出了一张专辑，然后又出了一张 EP， 我是一个创作歌手，然后我来做告别式，那个感觉是很很纠结，然后 有一段时间是很没有自信啊，然后可是后来做着做着我就发觉我其实没有那么常做告别式，我差不多一个月会接一场两场，这样子的频率而已，可是我其实做了很多之后，我慢慢看到了很多故事，所以我就觉得不管今天你遇到的长辈是什么状态、他可能是意外，那是非常突然嘛，可是又或者是他生病很久了，可是当他走的时候对你来说还是很突然，对，因为就是 你可能会觉得哦，他可能还会在，他可能还会就是一直就是会持续做后续的安养啊还是什么的，然后结果还是突然间走了，可是人生的最后一场就是你唯一可以为他做的是什么，很多人就觉得说哇，我好多事情都来不及对我的长辈说，然后我有好多就是我是不是答应他的事情我有什么事情没做到，可是我唯一可以为他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准备这一场，对，然后就是包含说我看他的照片，整理他的照片才发现说哦，原来他的照片他可能曾经是一个 rock， 可是我不知道对，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你人生的最后你唯一可以为那个人做的最后一件
事、
就只剩下这整个告别式，
对
对啊，因为经过我这么就是两三年的去告别式那边工作，然后我看到了几个，就是你就看到有那种孙子孙女啊，就是唱歌给阿公阿嬷听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讲得很感动的啊，然后或者是有看到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好像因公殉职的军人吧，然后就很年轻，他好像二十几岁而已，可是他的小孩两三岁，什么都不懂，然后他就在那个告别式前面就是很开心的在那边笑，对，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很感触，哎，
对
对，然后我又觉得说哇，人生的最后一场，有的人就是很有钱，就是其实现在告别式大部分都是在殡仪馆，可是通常稍微有钱一点他才会封街，
对，
那个东西对台北人来说是非常非常贵的，对，他们不大可能，对，你就觉得在台北市封街办告别式是多贵的一件事情对，就是你会觉得然后有的人很有钱的他就是会开始什么就是那个仪队，他就请仪队直接来跳那个仪队，然后吹，然后也有请那种吸手米的，然后狼塞的，然后还有像一般我们可能国乐，对，然后还有北管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很想要替整个白场写一首歌，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其实写着写着有一点把我自己带入了啦，对，这样也会想到以前把阿嬷送出去的一些画面，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写到天还没有亮，然后四点的路灯，就是四点的路灯啊，微微光，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有时候我们很早就是四五点我们就要被叫去那个，比如说是看是陆丰啊雾峰啊清水啊鹿港，然后我们就会去做白场，对，然后就很早四五点就会出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境很像，
对，
可是这个也有点像家属，因为家属真的是当你在守夜的时候你晚上都没有在睡觉，这个我有印象，我们家也是就是烧修那个金爪，然后不能断，然后要烧围着那个火盆，然后一直烧一直烧，所以我就是有一点那种有想到家属的那种情境、然后也有想到就是我身为就是告别式的乐手 的这个角度，然后来完成这首歌。嗯，
所以我自己是还蛮喜欢，就很蛮特别的一个题材，比较少歌曲有这样的题材。
嗯，
对，然后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听到的时候，就是也会带入到那个，可能是想到家人或者想到这些。
嗯，
对，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蛮感动的歌。
对，谢谢。
然后最后如果想要推荐一首专辑里面的歌曲，或是还没有给一些比较少接触北管或是台语音乐的人，有没有想要推荐一首歌曲？嗯，然后可以小唱唱一小段。
唱一小段。
嗯，
就可能就是勾在刮虾吧。对，古早的歌声，就是我为什么会学北管。
嗯，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因为听到传统，就是我觉得很好听的东西，我想要把那个东西学起来的一个心情。
嗯，
然后来写这首歌。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
好。
是古早的歌声，
刚才听到这首是古早的歌声，大家也可以在专辑里面听到不同的版本。
对，
那最后呢，可以请立新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近期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我近期的话，其实我今年上半年会比较像是筹备吧。
嗯，
对，因为最近的话，其实有小小的就是申请到一小笔经费。
嗯，
然后会要拍 MV。
哦，
对对对，然后会释出，就是反正过一阵子应该会释出相关的讯息吧。
嗯，
对，就是其实那个就是为了宣传下半年想要办巡回演唱。
哦，
对对对，
就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对对对，可以再期待一下。
对，大家可以在哪里关注到你呢？
可以直接到我 Facebook 的话，搜寻曾立新 Hug Music， 曾国藩的曾，立正的立，康乃馨的馨，然后 HUGMUZIK。
嗯，
然后 IG 的话也可以直接搜寻我的名字曾立新。
嗯，
对，
好，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曾立新来到，
比较辛苦你了，然后特别从苗栗过来到彰化。
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嗯，
就是可以认识不同的创作，不同的音乐。
嗯，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声拜拜，那可以教我们用台语怎么讲再见。
欸，你这个我以为你要讲原住民话怎么那么正式。好了，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写在公再回啦，大家再回这样子。
哦，好，
对对对，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
好，再回，大家再回，
再见。
如果喜欢将心比心的朋友，欢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并且订阅我们。有想要跟我们合作的来宾或厂商都可以联络我们哦。这里是将心比心，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三月天风微微，不捌代志的囡仔时，在巷仔口骑脚踏车，听到玲珑的声。叮叮咚咚，是开路的游客来呀，妈祖宝贝来呀，到位呀，宝贝，阮身体健康，顺顺利利，阮事业大赚钱。 有事无事不管爱找你讲心事，保庇我心情安定，万事如意，人爱嘛有消息，才会百困会起，爱找你讲心事，初一十五爱看到你，看你心情才袂空虚，心内的艰苦爱找你讲，你着爱保庇。初一十五爱看到你，看你心情才袂空虚，心内的艰苦爱找你讲，你着爱保庇。有事无事不管爱找你讲心事，保庇我心情安定，万事如意，人爱嘛有消息，才会百困会起，爱找你讲心事，初一十五爱看到你，看你心情才袂空虚，心内的艰苦爱找你讲，你着爱保庇。